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3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被形势带动，用心救人，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6日。自邪恶迫害大法20多年来，我能在腥风血雨中走到今天，全凭着师父宏大慈悲的保护，每一步都浸透着师父的心血。师父在每一次讲法中都提醒弟子多学法，弟子在实践中明白了师父的苦心，只有静心学好法，才能完成使命，兑现誓约，才能修好自己，多救人。这一切都是大法的威力展现在世间。下面将自己的点滴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疫情期间救人。由于中共隐瞒疫情，又赶上过年，人员流动大，使疫情蔓延。对着突如其来的封城、封小区、封公路、封火车，不让出门，人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人人都感到自危。我要去妹妹家过年，我想在妹妹家的时间不能影响我救人，正好有方便车，我就把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等所要用的东西随身都带了去。这样我只要在明慧网上下载了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不干胶、疫情期刊等资料，打印后就可以出去发放了。妹妹家住的小区本来就是那种封闭式的小区，现在就更严了，出门得有通行证，还要登记应由、几点回来等等，都要填写上。我要出去把真相资料，妹妹就把她的手机号码、楼号给了我。但小区限制回来的时间太短，不够用。出门登记时，我就告诉保安，我去办事，没有公交车回来，可能要晚一些。保安就给了我一张带有社区印章的证件，是回来时用的。就这样，我每天都可以出去发资料了。开始的时候碰不上人，后来慢慢有人出来买物品，也能劝退几个。而且我发现，我出出进进的没有人管了。我想，真神奇，大法弟子救人谁也拦不住，这是大法的威力。一个月后，火车开通，我马上回去了。回来看到门上贴着社区排查疫情的通知，如果我没有回来会被贴上封条，还要居家隔离14天，那就耽误我出去发资料了。这一切好像就专门等着我回来才排查疫情似的，真是神奇。第二部分，守住心性，不被形势所带动。我每天都要上明慧网下载一些真相资料打印，在发送三退名单时，避免不了浏览一下动态网，看看国际社会形势的变化，这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而每天都有新内容，执着的放不下，时间就这样偷偷的溜走了。正法已到了最后，大法弟子救人的时间也是有限的。通过深入学法，使我清醒地认识到，比如说爱看新闻看点、政论天下，那是同修在海外做的救人项目，同修在救人，我不能每天看热闹，忘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不论天象怎么变化，国际社会形势怎么变化，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都是师父有序安排的。大法弟子不能用人心来对待这些，作为大法弟子就是为助师正法来的，救人是大法弟子分内的事，不能被形势所带动。守住心性，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把心用到救人上。我把明慧网出版的二维码真相卡、新闻卡等多种卡片打印出来，制作成防水的卡片，发到楼内的各家各户，发到外面的车上， 或面对面的给都可以。寄信还可以放到信封里，放到真相里，真是得心应手。小小卡片本身就是一个小真相，又能随时翻墙，可以看世界。众生都明白真相了，脱离中共，远离中共，邪党解体，众生才能得救。第三部分，众生等待着得救。不管是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还是往楼里挨家挨户发真相，贴不干胶都很重要。我每天都是先发资料，然后再去讲真相，两不耽误。明慧的真相期刊，常人看了一般都能明白真相，这样劝三退时，三言两语就能退了。有一个同修劝三退做得很好，他说不是他做得好，而是同修发真相铺垫得好，所以明白真相的众生一讲就退。其实这就是整体的配合结果。明慧网上的真相期刊人们都爱看。一次我在一个公交站讲真相时，遇到一位大姨，说她是某某研究所退休的，快80岁了。我问他是不是党员时，他却大声说，你们法轮功怎么不发资料了？我最爱看了，那上面说的都是真的，以前还能看到，现在怎么看不到了？是不是你们没有钱了？其他等车的人都一齐看向我，我生出了怕心，但当看到他那颗渴望真相的神情，我就坦然了。我告诉他，现在救人急，大多数都是面对面的讲，也许以后你还会看到资料的。这时他的车也来了。我长期坚持每天认真静心学转法轮，最少是两讲，所以我不论是发资料还是讲真相，都感觉有强大的能量在加持着我。发资料上楼上多高也不累，讲真相走多远也不累，身轻如燕，这是大法的威力。我发现自己在发资料时容易对人揣测怀疑，念不够正，其实现在人都在等着得救呢。有一次我在一个半封闭的小区发资料，刚刚发完就随之走出一个男子，手里拿着三本不同的明慧期刊。我的第一念就是看他往哪儿扔，其实是我把众生想得很坏。为了不让他造业，我就在那等着。这个男子走到一辆出租车那儿就停住了，原来他是开出租车的，是带到车上自己看的。还有一次也是发完资料后，看到一个人往垃圾桶里扔东西，我揣测他是把资料给扔了，我就在边上等。他走了之后，我过去一看，人家扔的就是垃圾。有一天下雨，我上到四楼，打算从上往下发资料，碰到有人出来，问我外面的雨还下吗？原来他是打扫卫生的，家就住在这四楼。我就想，我刚在楼下贴得不干胶，他一定会给拿掉的。我于是从上往下发资料，到楼下一看，不干胶根本就没动，还在那儿。众生都在醒悟，是我自己的心不够正。一次我等车，有个60多岁的男子也在等车，他胸前佩戴着邪党党徽，手里拿个播放器放，目中无人的大声播放文革时的红歌，一看就是个刺儿头。我下意识的就躲开了他。说来也怪，他要等的车就是不来，他就一直在那唱。这时我醒悟了，我这不是没听师父的话吗？还在挑人救。于是我请师父加持，让他明白真相。我于是上前和他搭话，因为他听不清我说的是什么，就把播放器关了。顿时整个站点都安静下来了。我问他，你是上山下乡时入的党吗？他说他有40多年的党龄了。我说这一代的人是最苦的， 罢课、闹革命、上山下乡、计划生育、失业都赶上了。现在身体有病都没钱看，这不是体制问题吗？他有感触地说，是这样。我问他，共产党宣言还记得吗？他说不记得了。我说，他是一个幽灵，我们都被他骗了，举手宣誓为他奋斗终生，把自己的命都给他了，这可是个毒誓。我还告诉他关于贵州藏字石的事，他很认可，最后用化名退了邪党组织。看到这个人得救了，我心里真是感谢师父，是师父不让我放弃，让我救他。在修炼过程中，我距离法的要求还差得太远，有很多执着心要去。在今后的正法路上，不论还要走多远、多艰辛，我都一定会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因为我有师父的大法，我会认真的学好法，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深刻反思清除自身党文化，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8日。在一次集体学法中，同修就学法点出现的问题给大家读明慧交流文章，看同修是如何在法上提高实修的，而我却认为要以法为师，在法上提高，再读同修交流文章。当同修读了两篇后，我就插话了，咱们先学法再读交流文章吧。同修说马上就读完了，读完后就学法。读完后，同修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我的问题，古板、教条、执着自我，将自己的认识强加于人，不顺你的意就不高兴，自私，不替同修考虑，冷酷，暮气沉沉。同修的一番话触动了我的心，令我震惊。我反复用法来约束那颗被触动的人心，我认真向内找，反思自己。通过学法和听同修去除党文化的交流，我开始认识到，长期以来，由于在邪党部门工作，看到、学到、说到、做到的都是邪党的那一套。特别修炼到了最后的阶段，也就是到了最表面，被邪党文化洗脑后形成的变异观念、定型思维模式，已严重的障碍我理解法、同化法。若不深刻反思，很难认识到并加以清除。一、深刻反思自身党文化。师父在经文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说，修炼是修人心，修自己，当有了问题时，有了矛盾时，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还能找自己向内看，这才是真修炼，才能不断的提高，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才能走向圆满。由于我在邪党部门工作，养成的那种死板教条，不拓宽、不通融、不谦虚、不接纳，还自以为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居高临下，强制别人按照自己认为对的执行，常常使人感到压抑、不舒服、关系紧张，自己也牢骚满腹、消沉不合群。这不正是党文化的伪光正与暴力强制的结果吗？自以为是，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符合自己的心愿就高兴，不符合自己的心愿就心生抱怨、怨恨。 这种党文化表现极易被共产邪灵灌注人微观一层恨的物质因素中放大利用，激发人性中恶的东西，如妒忌、争斗、暴虐、嗜杀，不允许别人比自己好、富有，恨优秀、出类拔萃的事物，互相之间看不起，影响整体协调配合，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互相猜疑，失去关心、温暖而变得冷漠等一系列负效应，真是害人害己。师父在讲法中谈到那个修炼人对单位分苹果不满而掉下去的例子，可见修去怨恨心、修出慈悲的重要。强制别人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是自以为是、坚持自我的党文化表现，强制是干坏事。比如，一次我去同修家学法，同修在和一个外地同修边说边交流，我听了一会儿，了解当地修炼环境还很严峻，就急不可耐地建议，我们一起学法吧。同修虽然答应了，但过后很严肃地对我说，你只考虑自己学法，不考虑具体情况，外地同修大老远的来了，想说说话，切磋切磋，你却怕耽误了你的学法时间，真自私、自我，非要执着自己要干的事，连基本的待人接物都不考虑了，怎么体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貌？我愣了一下，回过神来，反观自己看似学法精进，已流于党文化的走形式，看似重视学法，并没有实修，没有起到正实法的作用，实质上是坚持自我，步入极端，固守自我，潜意识中时刻提防自我利益不受伤害。尤其邪党迫害的这些年，有不符合党文化观念的想法时，有危险的意识，自动与党保持一致的定型思维模式形成后，怕受伤害而变得小心翼翼，看上去是修，实质上是怕失去再索取，虽然也做着正实法的事，却放不开，不堂堂正正，胆胆突突，怕这怕那的，思想和行为已落入党文化的怪圈。如不是师父借同修之口重锤敲醒，很难认识到。二，破除党文化，走出党文化怪圈。破除危险意识，走出党文化辛劳，回归人间正道。危险意识来源于怕，源自于中共高压统治，人们为保全自己，就连跟党不一致的想法都不敢有，有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的危险意识，自动与党保持一致的思维形成之后，人就变得处处小心翼翼，怯懦求全，失去做人的尊严，这是党文化变异思维造成的变异状态。这种变异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史观精神格格不入，同时也违背现代法治精神。法律惩罚的都是人的犯罪行为，而绝不是人的思想。人的大脑由自己支配，想什么由自己决定。一个人有自己的独特想法，共产党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当我们的思想进入正常思维后，就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宪法规定人有宗教信仰自由，法轮功教人按宇宙特性真善忍修炼，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2000年国务院公安部联合下文明确，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2011年3月新闻出版署50号令第99、第100项规定废除对法轮功出版物的禁令，因此修炼法轮功和拥有法轮功书籍等在中国大陆是完全合法的。三，以法为师，正念去除党文化。多学法，多看九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解体党文化。正念强，对自身反映出的党文化毒素及时主动分清它，抑制它，排斥它，清除它，它们就会被渐渐的彻底的除掉。同时 正式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试图利用大法弟子没修去的党文化干扰大法弟子整体协调配合共同完成助师救人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放下自我，圆融整体，看到不足默默圆融配合好，发挥整体救人力度，让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四，转变人的观念，从修炼人角度看问题。正如同修在文章《修去怨恨心》中交流的，吃亏在常人看是坏事，谁都不愿吃亏，都想占便宜。练功人认为吃亏是福，是好事，不失德，还会增德，留德长功，占便宜会失德，增加业力，而这些业力需要吃苦才能消去，所以谁也不想占便宜。师父讲了修到罗汉果位的例子，所以修炼人变人念为正念、神念，对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就是釜底抽薪，熄火不再滋生，党文化也就失去了发酵的条件。党文化是极端的自私自我，以我为中心，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是为了满足私我需求，被情牵动，放大和利用人性弱点加以极端化。而私我需求的焦点又是名利情，那我们就反其道而行，淡化名利，跳出情，修出慈悲。当我们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与人为善，处处为别人着想，无条件向内找，修自己，正本清源，修去为私为我的心，也就没有党文化的生存空间和立足之地了。展现出的是觉者的慈悲，在助师法正人间中，就会更加理智、清醒、智慧、慈悲地救度世人与众生。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带小同修背法，共同提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5日。近期，我学师父的讲法。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那你要想往回走，往回返，神运是走了这样一条路，这条路必须是修炼的人，那么这些修炼的人必须有修炼的基础，那在培养他们的过程中就非常的辛苦，非常辛苦，在其他环境中也是一样。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包括全世界所有的大法弟子，走正自己的路，同时又救度着众生。可是你们自己的很多大法弟子的亲人、孩子却放任着，管不了，甚至于无能为力。我想，师父为什么讲到带神韵艺术团的小弟子很辛苦，又提到大法弟子的孩子？我个人悟道，师父带小弟子都很辛苦，我们带身边的小同修也是会很辛苦的。这份辛苦不能推给别人，更不能推给师父。家中的孩子和我们缘分很大，师父希望我们能把他们带好，不能放任不管。寒暑假期间，正是孩子补充学法、提高心性的好机会。我家孩子读大学了，假期回来却明显被常人的手机游戏干扰得厉害，手机不离手，以至于有点封闭自己，不愿意交流。我知道这是邪恶因素在干扰，于是发正念清除干扰孩子精进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让他走师父安排的路，跟师父回家，并请师父加持我们。多年来，我坚持背转法轮，受益非常大，可以排除干扰。学法时能静心，心不静是背不下来法的。坚持背法，做事情或遇到什么事时，能先想到师父的法是怎么说的，遇事先找自己， 而且大法开智开慧，学什么会很容易，看问题也能一下看到事物的本质，不是只看表面。我决定让孩子也背法，每天背一页也行，他也答应了，但每次只看到他在玩手机，没看他学法。看他对游戏有瘾了，我多次和他交流修炼的严肃和紧迫，玩游戏的危害，但似乎收效很小。每次他也都明白，也在考虑要做好，还说要救人，但是管不住自己，仍然手机不离手。我知道不能着急，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要多一些耐心。我把他当作别人家的小同修，这样可以跳出来看问题，对他用心负责，又不会被情带动而失去理智。我尽量尊重关心他，不强制，不发火，多商量，每天准备他爱吃的东西，同时也提醒他，我对他已经尽力了，他要自己对自己负起责任来，自己主动做好才行。我个人的体会是，要带好小同修需要不少时间和精力，但这是我们应负起的责任，也是修炼提高的过程，也是自己该走好的路。辛苦在于真是挺磨练心性的，每次看他仍在玩手机，虽然不会动气，但在考验自己是否坚定。似乎交流了很多都白费了，还交流吗？是否对孩子失去信心了？每次我都在想，这只是一个过程，坚信小同修一定能做好，所以尽量每天抽时间和他交流沟通，但又不求结果。我也一直在向内找，他身上的毛病自己也有，比如意志力不够强，不太能吃苦。我想很可能就是我自己的问题影响到了他。孩子的表现都是给大人修的，给大人看的，也是考验大人的耐心，能否保持平和的心态修自己，不动心，不动气。我尽量多给他看一些明慧周刊、明慧网上的小同修交流文章、修炼故事和轮回故事等，减少他看手机的时间，逐渐的、不断的增加正面能量，负面因素就在一点点退却。我觉得差不多了，就和他商量，手机每天只看一会儿，时间不能太长，然后就放起来。他管不住自己，我帮他断绝干扰。孩子开始时略有抱怨，但他心里知道这是为他好。我也和他交流自己遇到关难时是如何悟的，如何做的，事情如何有转变的，怎么样从修炼上看问题，怎样从法上悟，让孩子学会修自己。他又学习了师父近几年的各地讲法和经文，知道了修炼和救人的紧迫。他小的时候会催促我赶紧讲真相，多救人呢，很着急。现在他自己应该思考怎样救人了。我告诉他，看电脑时尽量多看一些传统故事，多了解中华传统文化。但他又看起电脑小游戏，我看他玩的时间长了，就过去提醒一下，要珍惜时间呐，多做有意义的事，反反复复的也是在磨人心。我给小同修定的学法量是每天学一讲转法轮，然后背一页转法轮，但是几天了，孩子说第一页还没背下来，我也没着急，每天都催促他一下。前天我再次让他背第一页给我听，他还说背不下来。我知道小孩有时候会顾及自尊心，爱面子，会口是心非，应该背得差不多了。我就说，你小时候背红银都能背很多的，现在这么大了，这一页早该背完了。他又说怕我因为他背错一些地方跟他瞪眼睛。我觉得好笑，也想起来了，我曾经让他背过法，确实因为背错字我就急躁，觉得他在应付事，还耽误我的时间，后来他就不背了。是因为自己耐心不够，执着自我，耽误了孩子背法。 随着修炼，现在我不会急躁了。我告诉他，多读几遍，然后再背。虽然这次也背错了两个字，但我很高兴。毕竟有了好的开头，不能一下要求太高。于是，我鼓励他说，背得挺好，明天接着背。他心里也很放松了，才说，我这都背好几天了，才背下来的。到第二天，他又说没背完。我没急，我知道多督促，对孩子多一些耐心，多付出一些辛苦，他会越来越好。第三天，孩子背下来了第二页，而且背第二段时有几个错误，背得不熟，主动要求重新背了一遍。我问他想不想救人，想怎么救人，他说想救人，想做简单的事，做自己喜欢的事。我希望他学点技术，对于以后工作和救人都有好处，也避免看电脑游戏，虚耗着时间和生命。但他不想吃苦，不愿意学习。我认真地和他交流说，修炼人是要放下自我的，不能怕吃苦吧？我们要考虑的是世人的需要，大法的需要，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喜好和个人想法。如果救人需要你做什么，不是你喜欢的，你就不做吗？这是自私吧。大法弟子修炼就是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完全是为了众生，为了别人的。你是有很大责任的，别人在指望着你呢，你还不珍惜时间。孩子笑着说，还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有那么重要吗？我鼓励他说，你当然重要了，你有很大能力的，多少众生都在等着你救呢。晚上我和他一起练完动功后，我尝试着问他是否学点技术，这回他同意了。孩子做事专心，学得挺认真。其实我没想他能学得怎样，只要他有着急救人的这颗为他的心，我就很欣慰了。原本因大陆邪恶的环境和常人社会的污染，孩子的性格有一点偏执孤僻。近期因为经常交流，尤其在他开始背法后，他是主动在学法了，性格也变得开朗了，总是乐呵呵的，心态祥和，也去掉了一些小毛病。回顾整个过程，这是我们两人共同提高的过程，我只是做了表面的一点努力，真正使孩子改变的是师父的慈悲，是大法的威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大法弟子正念正行，邪恶自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4日。从1999年7月20日以后，中共恶党对大法弟子进行了极其残酷的迫害，直到现在20多年了，同修们为了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完成自己的使命，冒着危险去讲真相救人。为此，很多同修被抓、被关、被判刑、被打伤、被打残、被迫害致死。虽然现实是如此残酷，但是只要我们多学法，修去怕心，正念强一点，就可以避免很多危险。在这方面，我也有这样的体会。前年上半年，我在公车站上跟一个亲戚的亲戚讲真相，劝三退。后面一个人在大叫，你在这里说共产党会灭，还叫人退党。我在城里有许多做警察的亲戚，公安局有，法院有，派出所有。我掉过头一看，发现他脸红脖子粗，眼睛瞪着我，像要吃掉我似的。当时我发出一念，我不怕你叫，我还要救你。 公车来了，我给那个听真相的人取了一个化名，他就挤公车去了。我来到这个大叫大嚷的人身边，笑着对他说，你有那么多警察亲戚真好，你是怕我出危险，想要他们保护我吧，你这个人真好，谢谢你的关心。他也笑着说，我是怕你出危险，这么多人在这里，怕别人乱说。我又说，谢谢你，今天碰到你这么好的人，请告诉我，你是哪里的好人，请你到这里来，我有话对你说。他跟着我到了月台的边上，我接着对他说，神现在在救好人，像你这样的好人，我一定要给你把事情说清楚，救你这个好人。于是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讲了好久后，他高兴地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还要我到他家去玩。如果我当时不发出救他的一念，被邪恶控制的他不知会怎样闹事，至少他不会三退。前年七月的一天，我在公车站等车回家，有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站在月台的一头，我就试着给她讲真相，她高兴地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并向我索要了一张大法真相护身符。我坐上了回家的车，很高兴今天救了一个索要护身符的生命。一个星期后，我儿媳打了一个电话，妈，今天派出所公安局十多个警察来到我家，说你拿了什么护身符给学生，要带你到派出所去问情况，他们今天没找到你，说要我明天把你送到某某派出所去。我听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会有这样的学生呢？但我心里也不怕，去就去吧。第二天来到派出所，我才弄清了这个学生原来不是我教过的学生，而是我讲真相时向我索要护身符的那个幼师的学生。这时我才明白，他向我索要护身符是为了害我。在我上公车时，他拍下了我的背影。我没有愤怒，没有想不通，更没有骂他。在派出所，这个对我说举报人的情况的年轻警察又笔录了和我的对话，然后我和儿媳回家了。下午四点左右，我又来到派出所，上午做笔录的警察大概是负责处理这事儿的人，他拿出两张纸要我签字，第一张是说明我什么时间到派出所，又什么时间离开派出所的，我签了。接着他又拿出另一张纸要我签字，我发现上面有法轮功是某教的字样，我没签。最后又拿出第三张纸要我签，他说，这一张是说你传某教资料，本来要拘留15天，但是因为你满了71岁，所以只要你在上面签了字，就不拘留你，怎么样？我想，我做的是正事，法轮大法是正法，是宇宙大法，怎么是某教呢？我签了字，自己不就承认大法是某教了吗？管他拘不拘留，我就是不会签字的。他问我，你签不签？我大声说，不签。他突然笑起来，也大声说，好，回家去。于是我和儿媳高兴地回家了。前年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搞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清零行动，逼着每个大法弟子签字转化，他们用判刑罚款、开除工作、停发退休金、毁大法弟子子孙的前途来威胁。去年我工作过的那个乡镇也在搞清零。五月的一天，我校副校长打来一个电话，说是要到我家来看一下我这个老教师。我在电话中说，如果要我签什么字，你们就不要来，我不会签的。他说，不是，是来看看你。我想，他们来，我不正好给他们讲真相，让他们得救吗？于是我回电话，你们这样关心我，我欢迎你们来。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我家。三个正副校长坐定之后，他们先询问了一下我的生活、身体情况，表示关心。他们讲完了关心我的话，我就说了些感激之类的话。接着我又开始对他们讲真相，讲共产党的假恶斗的本质，讲他的腐败现象，讲法轮功是什么。 他们都认真地听着，然后他们对我说，罗老师，这些话你对我们讲不要紧，到外面不要去讲，怕坏人举报。我又说了谢谢他们的话，并说了自己的使命，因为他们有三个人，怕他们心不齐，所以不好当面要他们三退。他们在我家大约坐了一个多钟头，说是要回校去。这时副校长拿出一张纸要我丈夫签字，那纸上面印满了字，说是要他监督我，不让我出去宣传某教。丈夫看完后说，这个字我不签，我怎么能监督他呢？副校长狼狈地收起这张纸，并说着，不签就算了，我们也要回校了。说完他们就走了。他们本来是来要我签字的，但他们谁也没提，因为在他们来我家之前，我是下了决心，谁来要我签字，我也不会签。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只要我们正念正行，邪恶就会自败。但有时我正念不强，因而造成身体不断地出现磨难的情况，这是我学法不够的原因。今后我要多学法，学好法，增强正念，多救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